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亚楠，信中说到呢，刘文姐姐啊，你好啊，最近好吗？主内平安哦。早就听完了《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时间给刘文姐姐发邮件，心里也一直挂着这件事呢。今天有时间就给刘文姐姐发信息了。刘文姐姐，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听话的人，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上帝很爱我，各方面带领我，但我却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感恩的心，但怎么都无法让自己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了，可是我很软弱，我也是一个喜欢逃避的人，遇到问题就喜欢逃。刘文姐姐，我应该要更勇敢一些，更有信心一些，是吗？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刘文姐姐，笔记我没有做完整，因为有一些没听，我只是把我写过的笔记拍下来发给你了。愿上帝祝福你和良友电台哦，以马内利。好，亲爱的亚楠，谢谢你写信来跟刘文姐姐分享你听完《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的笔记哦。虽然没有很完整，但是呢，也看得出来你已经很用心了。好，这封来信中呢，亚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说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恩的心的人呢、哦。首先我觉得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应该呢就是开始有感恩的心了。而要如何有感恩的心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这么感受到的。我越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多败坏的人，越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原来呢自己的罪性是如此的难以去解决，根本不可能靠自己去解决，我就越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赦免是多么的大，因此可以天天献上感恩，因为上帝仍然让我这个罪人可以蒙受他的爱。上帝没有因为我今天没有感恩，没有因为我今天的生气了而不理我了，还是这样的爱我，给我机会，因此我每天都可以献上感恩。另外呢，提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有这么的多，我想这是从圣经的创世纪，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了。当时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想要有像神一样的智慧，可以分辨善恶，而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就开始只能逃避现实了。当耶和华神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躲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其实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以为用逃避可以面对问题，但是逃避好像看似容易的，却是愚蠢的。越是逃避，我们就越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越不能够经历神的赦免和爱。而在这封信中呢，亚楠也提到我应该要做得更好哦，但是做不到。这也是我们蒙恩的一个途径，那就是知道我做不到。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我自己可能追求的只是自身的完美，但是却不是追求这一位圣洁的神。是的，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何等的有福，我们要感恩，但我们也知道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们需要凭着信心依靠神，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盼望我们像是枝子连于葡萄树，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好，亚楠，盼望刘文今天在节目中的回复呢，可以让你有一点点的帮助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愿你的旨意成就，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42。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42，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路加福音》第22:42，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有些人的意志是很邪恶的，要看出这种邪恶的意志不难，因为他总是无法忍受相反的意见。另外，有些人的意志看起来不错，但实质上仍然是邪恶的。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果子不耐烦看出来。如果是真正好的意志，当他一时被拦阻时，他会说，神啊，我以为我所要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是，我也很满足。愿你的旨意成就。容易表现出冲突或不耐烦的意志不会是好的意志，不管外表看起来是多么好。除了以上所提的两种邪恶的意志外，另外还有一种好的意志，可是神还是不要我们去实现的，这就是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的意志。神对大卫的用意表示赞赏，可是神仍不要他马上付诸实行。请参阅撒母耳记下7:2-29。这也是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意志，虽然他的意思是好的，可是仍然必须先摆在一边。因此，如果你想拯救整个世界，使死人复活，把自己和每个人都带到天堂，并且行神迹，首先应该这样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件事或那件事看起来好像很不错，我祈求你的成全，但是如果这些事不得你的喜悦，就让他们不能完成吧。神经常拦阻一些看似好的意志，好让那些不好的意志不会假托好的意志趁虚混进来。神所以如此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尽管我们的意志有可能是好的，但是比起他的旨意，仍旧是远远不及。因此，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意志顺服在神最好的旨意之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使我一生走在蒙你喜悦的道路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 接下来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取名是《神永恒的旨意》。
从耶西德奔比法一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比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使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为乐，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平眼见，断是非也不平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荆棘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心事必当他卸下的带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道的广告，而截取的这位牧者所说的一小段话，让我心中有些困惑和忧虑哦。好，这位牧者充满了热情，可以说是血脉奔张的传讲信息，非常有力的传讲其中的一个信息，说到呢，我们里头有一个伟大的欲望，为什么人都希望伟大呢？这个欲望是神所赐下的， 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也要我们伟大。这只是截取其中的片段来广告，我们有机会再更深入的去聆听这一篇信息。但是对于人为什么会喜欢伟大这样的欲望，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以仆人的样式来的，他不是以君王之姿降临这个地上来统治这个地上的人们和成为这世界的王。另外呢，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彰显了最美的榜样，他也说到一个人想要伟大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而为什么人想伟大呢？这和刘文一开场所说到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被撒旦所引诱，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和神一样有智慧，想要伟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种伟大的欲望，我们要小心的去查验，这应该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真正该敬拜的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够大吗？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乐在敬拜的生活》，是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第一个部分。这一章呢，篇幅非常的长哦，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一起来读，来读这一本《乐在敬拜的生活》。诗篇第九十六篇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我之所以关注我们如何在崇拜中使用科技设备，部分原因是这个科技日益泛滥的世界，其本质在于取代神。启蒙时代早期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多半是基督信徒，至少他们使用宗教语言，认为神希望他们运用爱探索的心灵与科学研究计划，使自己和别人能够更深地认识神的创造。同样的，一般来说，先进的现代科技之最初发展都是因为同情人类，希望可以减轻人类的重担，改善人类的健康，并增进人类福祉。不过到了21世纪的今天，许多科学家似乎在扮演神的角色，比如说堕胎药丸的发明，或基因工程和复制生命的研究。这些发展被大大赞扬，却没有受到适当的伦理质疑。同样的，北美的科技发展已经违反了神创造的复杂平衡。然而我们的文化所形成的回应态度却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药到病除的方法，人类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谁还需要神呢？比如说我们透过科技发展试着要预防和控制洪水，借此反制暴风雨中的神的作为。然而洪水的起因有时候来自于我们在自然的湿地上盖了太多建筑物，也有时候是因为在溪流更上游的防洪工程适得其反。创办微软公司的天才比尔盖茨曾经公开的宣称，宗教并不是很有效率的东西，而且星期天上午他还有更好的事要做。许多把科技视为偶像的人都太忙了，不想花时间给神。在主日早晨参加崇拜就好像给神恩惠似的。有些教会思考怎么向这群人传福音，这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人尝试使用科技魔术去吸引他们，结果焦点变成不在于展现神的荣耀，而是在于取悦这群人。你可能会猜想， 我是否是个强烈反对科技的人，害怕科技革命而大发牢骚。不过我在此的目的是刺激这本书的读者去问比较好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妨自问，在崇拜中所使用的每一种科技装置是否可以帮助会众更加投入身心灵全然的敬拜神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华丽的科技排场是展现出上主的荣美和威严，或是我们自己对于时代潮流或科技的崇拜偶像呢？我们是否信任圣灵的能力可以改变参加崇拜者的心灵和生命，或是我们比较相信自己的领导技术热情，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高科技呢？在崇拜中运用科技设备来传福音是比较好的做法吗？或者我们传福音时该更加专注于个人的交谈，透过这样的交谈使人可以看清楚受科技奴役的危险，同时又可以看见唯一真神真实的荣美和威严呢？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已经仔细探讨过当崇拜和传福音两者混淆在一起的破坏力。为了想要跟这个新千禧年的年轻族群有关联，而使敬拜充满各式各样的特殊效果，我觉得这是相当危险的。在《书与文化》杂志中，汤尼·琼斯指出了下面的危险。他说，当虚拟实境变得较不虚拟，更加真实，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就会选择一种刻意的无知，一种靠电影和电动玩具而活的生命，而不是活在家人、学校、关系或工作之间的生命。还好我们所跟随的主的生命和话语，以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事实入侵我们的真实世界。我们的青少年需要这种真实，我们的世界也需要这种真实。同样的，怀道的生命青少年事工属灵指导的艺术这一本书的作者们坚称，青少年已有足够的超然的刺激。其他的学者也发现，有些年轻人为了寻求真正的超然存在神秘经验以及信心的根源，因此转而投入东正教。与青少年以及二三十岁的人谈话后，我相信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荧幕，他们需要的是与真正委身的基督徒建立关系，而且这些基督徒是忠实活出耶稣真道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在敬拜中在神面前展现他的荣美和威严呢？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惊叹的能力，如果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所处的多媒体世界中经常炫惑于星光闪烁的浮华事物、奇幻景象的电气化能量，敬拜如何能够让他们感兴趣呢？如果太刺激了或酷毙了是他们喜欢用来形容他们世界的用语，我们所敬拜的主不就是个无聊到极点的主吗？诗篇第九十六篇第六节上半节给我们一些不错的建议，我们并不需要在神里面制造有趣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透过敬拜简单的表达和反映出神真实的本质。比如说，当我们思想神的荣美，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到八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中提到耶稣的登山变相，或者也会想到神的荣美流露于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或是以各样恩赐敬拜神的基督肢体之中。我们了解到神的荣美一点都不平凡单调，而是十分璀璨绚丽，他是如此卓越不凡，而非盛气凌人。他所彰显的卓越不凡鼓励我们活出自己的卓越不凡，他是如此尊贵，召唤我们以敬畏来回应。神的荣光并不是表面的光泽，而是持续散发的四射光芒。比如说，即使当耶稣承受着最可怕的死亡苦难，他依然光彩耀眼。 即使是在他受苦之时，他怜悯的容美依然使人惊叹不已。这清楚记载于路加福音第23章33到49节、约翰福音第19章23到27节当中。同样，诗篇所用的威严这个词指出了三一神的独特性。三一神的威严是如此雄伟壮丽，但绝不浮华夸张，是如此卓越超群，但绝不偏狭，是如此感动深刻，但绝不专横，是如此高贵尊荣，但绝不强迫人加以注意。真理很简单，神就是神，而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如果我们的敬拜聚会真实展现神，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些浮夸的事物。神的本质就足以使人得着激励和启发。人类存在最根本的事实就是，我们渴望神，即使，或许特别是即使，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该问的是，我们在敬拜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确实展现了真实的三一真神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木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这首诗歌是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我们今天从《乐在敬拜的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第一个部分，是的，我们的神够大吗？我们敬拜的真的是这一位创造诸天，而且是蛮有华美、蛮有威严的独一真神吗？好，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这一章哦，我觉得非常的宝贵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来省思，到底我们心中真正最大的是什么。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也在信中告诉我你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啊。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坐在宝座上。